当我讲到这个诸法实相的实如是啊，这十个方面的内容是每一件事物都是要从十个方面来理解，也就是说内到我们的起心动念，外到整个宇宙法界，无论你是分开来单独个别的小事情来看，还是合起来从总体上看，都是有这十个方面的内容。这十如是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一切的差别相都是我们能看到的、能体会到的，也就是他们有各自的界限，就十如是都有各自的界限。比如说相有相的界限啊，因有因的界限，缘有缘的界限，果报也是如此。所以从差别来说，每一个事物都有十个方面的差别。那么从第二个角度呢，是从如来说，就是智者大师三方解读的如。虽然每一个事物都有实如是的差别，但这实如是他们共同的本体啊，都是不动的，都是无自性的。这是一切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真法界，这叫真如不动。离开真如，这一切千差万别的相无从升起，就像离开了蓝天，天上的云无从分辨。我们看电影的这个图像非常清晰，如果没有电影的荧幕，这些图像如果把它照在草丛当中，你什么也看不见，必须要有背后一尘不染的如如不动的本质，这一切千差万别的相才得以呈现。我们的心也要像洁白的荧幕一样一尘不染，所以才能够呈现你我是非好坏爱恨种种镜像。这是背后不动的是如。在实如是的差别和背后不动的如当中，他们又恰到好处的起到千差万别的作用。这荧幕是洁白的，这个电影的影子是变化的，它们在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电影里面的各种故事情节。如果没有电影荧幕，看不到故事情节，也看不到图像，没有这个影子在动摇，我们也只能看到荧幕不动， 也不知道有千差万别的故事情节。我们之所以有人生百态，都是因为背后有如如不动的真心，衬托出我们的因缘果报。所以在呈现这种种故事的情节，它包含着表面的现象和背后的真如，这就是性，就是作用，在作用处呈现出它的性能，这就是事。所以什么是佛？这就是古人讲如是我闻，这是释迦佛跟阿难尊者说的，所有的经书都要写如是我闻。如就是佛所讲的法在不动真迹的地方流露出来，是是每一句法都与法界实相不相违背，是在如是的基础上才有千差万别的相。就是实，这个实如是啊，就三种角度可以去理解它。那么落实在我们修行的当下心行，我们怎么去认识自己的生命实相？在我们从生到死种种成长的过程，乃至老变衰亡的过程，无不是实如是的呈现。在这实如是里呢，我们从一生这么几十年的生老病死，到小到我们当下的起心动念，只要有这个相出现，都是同时就具足这十种如是的状况，这是我们的生命实相。微细的地方呢，是我们打妄想。我们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妄想，你随便打一个什么妄想，想到家也可以，想到汽车也可以，想到任何东西都可以，你就可以看到，在你打妄想的时候，这个相是很清楚的，你知道自己打了什么妄想，也能够看到你有打这个妄想的本事。有些妄想你是打不起来的，我们还没有开发出来，还没有具足这个条件。比如说极乐净土，你打一个妄想试试看，极乐净土是什么样子的，你没去过，你不知道，但是你去过的，你知道的，你很轻松就打出来了。所以这个妄想的相啊，它的背后你能打什么妄想，就彰显着你有什么能耐。你要生气，生气啊不算本事，有能耐你别生气，不生气也是你的本事，你只会呈现出生气让自己难受，其实呢生气不生气都是你的能耐，你愿意生气就生气，愿意不生气就可以不生气。但是我们把生气的能耐彰显出来，自己又不愿意，所以在那里矛盾。就是妄想有打妄想的能耐，但是你打的这个妄想啊，内心中你仔细看这个妄想，妄想是个影像，你内心中升起妄想的也只是一个妄念，两者都不可得。如果妄想是可以得到的，那我们这一生打了多少妄想， 生生世世早就把虚空爆破了，但妄想是不可得，就像电影的影子一样，影子多少影子都不占据空间的，它本来就是影子。所以妄想的本质啊，是没有妄想的本体，就是如是体。再仔细看呢，这个任何一种妄想，你不打的时候也有打这种妄想的能力，你打了这个妄想了，这个妄想的作用就出来了。你现在因为在这个环境还比较好，所以你打一个妄想呢无足轻重。如果你在家里面正在这个很生气的时候，遇到一个很生气的人，一件很讨厌的事情，估计有些人想跳楼的心都有了，他就有力量。我们每一种妄想啊，生起来都有力量，严重的妄想有巨大的力量。那些人能够成就世间的善法种种功德，都是靠妄想这个毅力去坚持去开发出来的。所以妄想本身你不打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内在有力，打出来了你就知道它有作用，这个作用还非常的明显。如果我们修禅定啊，你就知道了，你盘好腿坐在那里，去感受整个身心放松，全部放松，然后身体呢就像轻飘飘的，像云一样。你只要想到轻飘飘的云一样，你身体就感觉轻飘飘了，然后你再感觉这个轻飘飘的像云一样很舒服，越想越舒服，哎，它就开始舒服起来了。就是这个妄想的心啊，它有巨大的力量表现在身心行为当中，这叫作用。但你每一个妄想打出来呢，都一定有过去种下的因。就刚才让大家随意打妄想，你现在试一下，观察一下自己的，你到底打了什么妄想。如果你脑子里面没有种下去那个因，你这个妄想打都打不出来。那即便种下去的因呢，我们没有这个缘，我们也打不出来。你打那个妄想一定有因有缘。我引导你们说，你们想一下，你们又没汽车也没有房子，你肯定打到自己的房子去了。就是你哪怕打别的妄想也是有这个缘，妄想出来一定是有因有缘。你打这个妄想出来的时候就是结果，有这个相出来了，这个结果呢你就会有感受。你说我随便想一想没什么感受，没什么感受就是随便想想的那个感受。如果你想到那个人很开心呢，就开心的感受，想到那个手机响起来很讨厌呢，就讨厌的感受。这所有的妄想啊，都有因缘果报。从始至终就一个妄想，它就有十个方面的内容，那这是最微细的地方，妄想别人看不见。但我们在最广大的，就是佛的世界，佛的世界我们体会不到到底有多大，那么就是我们人的世界，人的宇宙世界也是有这个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这从宇宙世界小到自己的一个妄想，这中间千姿百态，种种差别，无论你规定的范围是多少，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地方，这一个教室，这个寺庙，乃至这一个城市，这个国家，这个地球，你都可以有不同的范围。任何一个范围你只要固定它的一个相，它背后就有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 小道起心动念，大道尽虚空变法界。那么其中在生活中我们直接去对呢，就是我们的举手投足，就把这个杯子举起来放下去，就这个动作里面就已经彰显着相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个我记得以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就你想真正了解生命的实相，所谓明心见性开悟的人，他这十个方面啊，在每一个举动当中都应该清清楚楚知道这个相是什么相。那举一个动作，他马上相就出来了，哎，他能够举这个动作的功能性能马上也体现出来了。这个有举的性能，你们还有看的这个性能，这如是性，能举所举，能看所看，本体都是无自性，这是如是体。那能够举起来这个杯子或者手举杯的这个动作，它内在的力量表现出来的作用，以及它的主因、它的外缘、它的结果，你的感受，就是因缘果报。每一个动作都具有实如是的内涵。如果能够按照天台的紫光修法，就一念三千的紫光修法，圆顿紫光。圆顿紫光是怎么光呢？就是一心具足空假中，一心具足空就是实如是的如，空性就是如如不动，一心具足假就是相千差万别，一心具足中就是性相不二，空性与外在的表象不二，那就是事。这个心很奇怪，它一个动作当中具有千差万别的分别心，在分别心的同时又有没有分别的本质，同时呢分别跟不分别又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看电影一样，你看到电影的时候就知道故事的情节、电影的影子和电影的屏幕、荧幕，这三个是一体的，缺一个都不可以，缺哪一个你都看不清楚。我们之所以能够体会到我还活着，就是因为我背后有完整的空性，也有我不共的因果。每一个人你看长得像都不一样，就是因果不同，但是因果不同内在的本质又是相同，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生。你的生老病死那都是非常美妙的展现，那这就是我们有这份性能，有这份功能，能够彰显这种种的生命景象。他这个一心你只要一提起来，这三者就同时了。但是这三者同时，我们讲话在语言当中却没有这样的语言，语言当中没有空假中同时的这个语言，空和有，空有不二，用一个字你说怎么形容？所以没办法形容了，禅宗祖师直接棒子拿起来，一棒子打下来呢，就三种语言、三种意思都表达了。你问什么是佛，他说去查去，这就三种的内涵一起给你表达。实际上三种一起表达是一心三观，天台宗教这个大智度论叫一心三智，就三种智慧在你一心中同时呈现出来。那么这一心三智啊，它如果表现为语言的话，没有办法用任何一个字，没有办法表达这三种含义，所以它在表达的时候呢，只能讲出一个字，比如说是空，或者是有，或者是中道。讲完这个字再给你解释， 他讲空的时候不是指空，空已经包含了假和有，也包含了中道。这个大乘佛法讲一切法无所得，你不要傻傻的以为东西都没有了都不要了，一切法无所得，这就是一切法无所得，这个就是一切法无所得。他是把有和中道同时讲，讲空的时候他已经把有包含在里面了。那他告诉你说你好好用功修行吧，你不要以为坐在那里然后就有个好好用功修行的东西，也只是好好用功修行，他还告诉你有不修行的东西。有他背后已经把空包含在里面了。那讲空讲有呢都还可以把捉的，他讲中道，讲中道你就想中道是什么呢？这个大智度论说常是一边，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与中道。你讲永恒的一个东西，这个是一边边见，叫常见外道。你说什么都没有的，那这是断见外道。永恒的和什么都没有的，这两种都是外道之见。你把两种外道的之见离开了，这就是佛教的中道。那这个是什么是中道啊？实际上它包含了空有，包含了长短，任何一边都是错的。所以用这个空假中在一心中得，这空假中实际上空假中的三个字在这个地方就是实如是。因为空假中还是特别有概括性的三个内容，那如果你再仔细分呢，就是实如是。实如是从十个角度你同时体会，当然智者大师更厉害。实如是还不够，实如是是我们十法界众生当中每一界都有实如是。十法界六道加四圣，这佛菩萨缘觉声闻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这叫十如是啊，这个叫十法界。十法界中每一界都具有十法界。那我们现在是做人，在人法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就有这十法界的内容。我们有地狱，地狱也在我们心中，恶鬼畜生都在我们心中。你仔细看的话，有时候自己就是跟畜生差不多的。那些心念啊，就是愚痴的心念，就是畜生；你不满的心念，那就是恶鬼。每天都很饥渴，每天都不满，对自己不满。我估计没有人对自己很满意的，很满意的很少。有些傻乎乎的，可能自己以为很满意，也是傻乎乎的满意，也不是真的满意。因为凡夫众生他没什么可满意的，都在老生老病死当中。那还有一些呢很无奈，活着很无奈，很无奈又很痛苦又无能为力，这是地狱，生命内心的地狱。我们有正义感，有快乐，还有善良，我们有时候还很伟大，不为自己求安乐，有时候还有菩萨心肠，为利有情愿成佛。有时候我们明明了了，什么妄想都没有。你看这十法界随时在心中七上八下，就是不停地调换我们生命的频道。这个十法界当中每一界都有十法界的内容，所以构成了一百个法界。在一百个法界里面呢，每一个法界又具有这十如是， 所以叫百戒千儒，就是我们心中具有的地狱，打了地狱的妄想，有地狱妄想的这十如是，你又成为地狱的这个性能可能。哎，你保持觉醒的时候，你又成为菩萨的可能，随时都在我们的心中会呈现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别人做得很好，我们心里会赞叹他，你简直是菩萨心肠。但你讨厌的时候，你就简直是禽兽不如。就是每一个内心中表现出来的每一种性质啊，都是在我们念头上表达出来的。那么百戒千儒当中又有五阴世间、气世间和有情世间，也就是说在我们个人，我们无非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你想也好不想也好，做也好不做也好，所有的起心动念感受，一切境界、一切思维都离不开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物质就是色法世界，精神就是受想行识，精神感受，然后在那里无常变化，然后我们还有认识，还有分别，这是我们内在的五蕴世间，就完全是个人的世界。外在呢，友情世界，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牵动我们的情绪，牵动我们的表态，对物质世界的感受，就是那个人送一个东西给你，他的这个你很喜欢，你就很感激他，就是有所表示啊，情感也是一个世界。每一个情感的世界呢，都离不开诸法实相，离不开十法界。除了外在的有情世界以外，还有个气世界，就是哪怕没有人跟你交往，你就跟着树木、石头、山河大地，你跟他们也同样会有交往。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出来了，哎呦，这太阳挺好，很开心。啊，下雨了，心里很烦。但是有时候呢，下雨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心里很清凉。你需求的时候就感觉很好。这个内心的变化也会随着外在的世界而变化，这叫气世间。这三种世间都掌握在我们的一念心中，你这一念心想怎么对待你的世界，怎么对待你的人类，你的情友情的世界还是气世界，你这一念心怎么对待自己的五阴，对待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自己的人生的承受，完全靠你这一念心来彰显。但是你无论升起哪一念心，都逃离不开诸法实相的实如是，所以叫一念三千，百戒千儒，一千儒再乘以三种世间，叫三千世间。一念心就具足这三千种世间诸法。这个一念心的观照啊，要心很细才能观察得到。我们如果观察不到一念心呢，你就先观察到一个动作也可以。那么这些动作日常的言行举止啊，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的，我们不去观察也没关系。那如果对你产生了影响的喜怒哀乐动之于心，当你面对喜欢和讨厌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实如是来观察。你一观察，也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众生生活在世间呢，别人对你好坏取决于你自己的变脸，你的脸可以是红脸也可以是白脸，你怎么变，这个世界就投影出你内心的世界来。你的心是一个慈悲的心，你看到谁 都能够理解它。如果你的心是自私的心，看到谁都觉得别人欠你的，就是完全由你自己的心念来彰显外在的世界。你看到有人不喜欢，就是你内心有不喜欢的因素，它反映出来给你看了。换句话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像电影一样，演戏一样，这个电影呢是一个自导自演的一个剧作，你自己做导演，然后这些演员呢也是你自己，只是外在的世界都是你的投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无数的功能，因为我们身边有无数的人，家里人亲人看你的态度跟外人看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解的深入和不深入看你的态度也不一样，你还是一个你，但是别人看见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他们自己投影出来的影射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带着自己的习气业力啊，带着自己的有色的眼镜来看自己的世界。那么如果把这个谜底全部看清楚了，你自然也就没有脾气了，就知道这一切都非常的合理。这就是十如是落实在我们的当下这一念心中可以去观察的。当然我们现在所体会到的这十如是啊还是非常有限，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功能还没有开发出来，比如解脱的功能，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的这个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这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万德庄严都没有开发。当我们把这些开发出来了，才能够真正为佛与佛乃能究竟的诸法实相。那么这是我们了解十如是在自己生命中的可以用功的地方，就是你能够随文入观去观察，从一个相一直观察到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挨个挨个的去观察。如果是自己有过不去的坎，心中有某一种固执啊、情执或者是其他的痛苦，你就把它拿出来观察一下，到底它是什么相，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功能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如果心中还有什么仇恨，别人对不起自己的，那你要去把这个仇恨拿出来去观察。所有的情绪爱恨都可以拿过来通过这种观察。那我们如果有什么习气毛病，比如说这个喜欢喝酒喜欢抽烟戒烟戒不掉的，你就把戒烟戒不掉的情绪拿出来观察一下，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做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你观察完了那个毛病你就没了。它力量非常强大，因为你知道这个因就是感召那个果，如果看到它背后的空性无所得的这个本体啊，他自然心中就不烦恼了。认清了这个真相，自己就认了，认了以后呢，你就不会说我一定要那样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一定要这样的这个习气再去观察，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抽烟。人的力量是 无穷的，那些人天天说自己烟戒不掉酒戒不掉，那个医生说你不戒三个月就死定了，他不戒才怪了，全部戒掉，没有一个戒不掉的，说戒不掉只是借口而已。我们大家说哎呀我很忙啊师傅啊，我还要赚钱啊，还要养家糊口啊，我怎么用功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哪里二十四小时都在赚钱呢、啊、没有人这么赚钱的、啊、也没有人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的，十个小时工作都没有，一半时间工作都没有，人生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睡眠糊里糊涂过去的， 差不多还剩下一半时间的一半时间呢，可能在工作，还有一半时间都是自己在那里生气生烦恼闹情绪过去的。30%的时间，最多最多是30%的时间用来养家糊口做点事情，70%的时间全是无缘无故就浪费掉了。所以自己不想修行不精进的，你通过实如是来观察，其实都是只是借口。我们很会找借口，自己做坏事了也会找借口，对不起请原谅，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才这样的，一定给自己找个理由，然后觉得心安理得。如果知道自己错了，其实你马上改，马上看到不错的地方，安住在不错的地方，习气就改过来了。所以偷懒的人呢还是不够偷懒，如果再懒一点，连偷懒的想法都没有，他就不会偷懒了，他就缘来则应，缘去则随，缘来缘去，随缘应物，也不会偷懒，也不会太努力，太努力也是一种执着，就是你随心所欲的安住在每一个当下，因为在每一个当下都看到实如是。虽然我的起心动念，我打的妄想不同，起心动念的因缘果报不一样，但是实如是的规律完全一样。佛讲众生平等，人人能成佛。虽然我们大家生活环境所受教育的知识，学习佛法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是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我们由业力感召的象限体力作是完全等同的。虽然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是这么小的一个空间，佛菩萨可能十方法界自由来去，比我们坐直升飞机这个航天飞机还要速度快可能，但是你坐航天飞机也好，你走路也好，也离不开这十如是，他也逃脱不了。就是内在的五阴，外在的有情世界，外在的气世间，这三世间，哪怕直到成佛，佛的净土也是具有这三世间。但是佛的五阴呢，不叫五阴，因为五阴的阴是覆盖的意思，佛是看到了五蕴皆空，就覆盖自己的身心的东西没有掉。我们呢，因为有了自我，就把这个自我为中心，建立了一个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这样呢把自己啊框架在物质和精神当中。所以历史上有很多人，很多哲学家，他非得在那里说这是唯心的，那是唯物的，好像离开唯心唯物他就没办法说话了，没办法表达他的思想了。他不知道他的思想正好就是五阴，就是用这些语言概念把自己覆盖了。语言很巧妙，但心灵很迷茫，话讲得很好听，但内心很无奈，常常会这样来装饰自己的世界，粉饰自己的世界。那这实际上呢是毫无益处的。就是佛菩萨的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啊，跟我们的五阴世界呢不一样。虽然五阴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因为物质和精神本质是空，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凡夫不知道他的本质是空，佛菩萨呢他知道了这个本质是空，所以物质和精神对佛菩萨都没有障碍，但是对我们大家可是有很巨大的障碍。那这个差别呢就在这里。所以认识到这实如是啊，能够在生活中一点一点去观察到。你任举一个例子，哪怕你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你就观察，就喝一口茶，这里面的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是不是看清楚了？从本到末， 让你茶喝完了要去洗碗，你再想一下洗碗的这个象限体力做的因缘果报是什么。你要休息了躺在床上睡觉的象限体力做的因缘果报是什么。每一个因缘果报都不一样，如果每一个都观察到了，举一就能观察到十，看到一点就能看到十点，这就是十如是落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了。如果这十如是记得很清楚呢，一方面在生活中自己去关照，另外一方面用十如是来解读佛经也非常巧妙。我们有时候读佛经的时候啊，会被佛经里面说的话迷惑了。比如说心经金刚经，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这个其他的经典里面讲佛有32相80种好万德庄严无量无边功德宝相，那这个相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就不知道那是真是假了，因为这个语言上看上去有矛盾。如果你明白十如是就知道了，他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定是讲从事物的性和体上讲，而不是从相上讲。他从体上讲，你从相上去会，那你就错了。有些人讲学了禅宗以后啊，以为佛法讲的是空无所得，你只要拜佛他就觉得你着相，其实呢拜佛只是相上，我们就是在相上契入的，因为拜佛本身也是空的，所以他才自在。你连拜佛都不敢拜了，哪里还叫自在啊？那是执着，执着自以为是的不执着，自以为不执着，其实他着在相上了。着相不对的，着的不相也不对，他着这个不着相。就是学佛的人，一开始我们很想标榜自己是学佛的人，特别是有些人到庙里面去，一开始初级入门，想穿一个海青就感觉很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过，以前都没有穿过海青的，能够穿那个大袖穿起来拜佛哈，感觉很开心。然后受完戒以后，那个幔衣搭起来，哎，感觉好像自己就是菩萨了，更开心了。哎，着相嘛。但你说不要这个相行不行啊？你说你看人家拜佛不穿海青，都是这个穿海青就是着相，不穿海青就对了吗？肯定也不对。要不然佛菩萨不会借助这个方便来教导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中间的因缘果报，不同的因缘，从相契入，从体契入，从性契入，从作用契入，从因缘果报都可以契入。那么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这十如是，我们正从这个角度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就知道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很大的部分都是讲因缘果报，你这样的因会感到这样的缘，感到这样的果。那么明白了地藏菩萨本愿经因缘果报，因缘果报的背后谁在感受这个因这个缘，这你有这个感召因缘的这个性能这个功能。地狱有地狱相，天堂有天堂相，就是通过对十如是的了解，你在一部佛经当中也可以找到每一句佛经都是具足这十如是的。所以懂得天台圆教教理的人，就是他用这种十相的十个范畴，十法界的百界千如的这样一个非常宏伟博大的智慧来观察 经典观察生活，从一点就能看到整个世界，在一粒沙当中就能看到整个世界的内涵。因为一粒沙也具有象限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你在这一粒沙当中悟到了这个道理，那你就放之四海而皆准。治理一个国家，跟治理整个人类，跟治理整个九法界的众生，真正能治理的就是这个诸法实相。因为众生迷茫是因为不了解生命的真相，完全了解了真相了，那他自己就自理了。就我们对于有些宗教或者有些异教啊，很多信仰宗教的人对于异教徒都会有隔阂的感觉，不亲切，甚至有些宗教呢，他把异教徒视为魔鬼。这些实际上都是不了解诸法实相才导致的这种隔阂。如果了解了诸法实相，那么不要说人类的这些哲学宗教种种文化，就是三途恶道地狱当中的那些牛鬼蛇神啊，牛头马面，他都在实相当中，都与实相没有违背。银罗王之所以能判我们在地狱当中众生的种种罪业，他的表现也没有超出这十如是的实相之外，也没有离开佛菩萨半步。就地狱的那些地狱的狱卒也没有离开佛法半步。所以这个法华经啊，有人读下来觉得，就法华经说这么好的经，读完了以后怎么没有告诉我怎么修行的，有没有？那个阿弥陀经读完了好歹说如果有人自心信念啊，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哎，好歹告诉我要信佛，要念佛。金刚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法华经怎么读完以后都是佛菩萨在那讲故事，都没有教我怎么修行。这法华经是大修行，大修行人不落痕迹，你的心真正没有痕迹，就是看到这十如是以后啊，你没有痕迹了。为什么没有痕迹？你看到十如是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圆满了。就是如果你在每一个事件当中都能看到十如是，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已经圆满了，没有欠缺。比如说你那天这个翻习气了，偷懒在那里睡觉，不想打坐了，这个时候你能不能观察一下那个偷懒在那里睡觉的那个十如是？你把它看清楚了，躺在那里睡觉的这个相，气呼呼的这个相，自己说不定还那里生气，那他的本性呢？你本来好端端的佛性，佛性性是没有形象的，但它可以遇缘即应，你有什么缘它就反映出什么样子的作用。就像说这个电灯的电一样，你这灯泡是红的它就给你亮红灯，是绿的就给你亮绿灯。电呢它没有要求，它不会选择。我们的心性也是一样，你既可以表现很勤劳的样子，其实你当然也可以表现很偷懒的样子，那你偷懒的那个状态就是性的表现，如是性。那个状态呢其实是无常的，是苦，是空的。因为你今天躺在那里偷懒，明天就不偷懒了，你不可能两天三天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如果三天五天都一动不动，那是入定了，那就不是偷懒了。你看他的这个背后的空性啊，随时都在。你一看到背后就没有偷懒的人， 只有相，有偷懒的相，那个性呢也随时都起的它的作用，那它的这内在的本质还是空。然后这个力呢，就你的力量使出来了，躺在那里不起来的力量表现出来，就是这个作用。那为什么会这样，你再仔细看，哦，就找到了，昨天累着了，或者昨天遇到个逆缘生气了，肯定有因的。你自己偷懒有这个惰性，那因外缘呢，肯定也是有外缘的，生病了也是，或者生气了也是，总是有原因的。找到这个原因，那结果就出来了，你看到结果就躺在那里不动了。这个果报呢，就是佛经里面说，这个好贪睡的人啊，会堕落到螺丝蚌壳类，那你再懒惰下去，以后你就做螺丝去了。你心甘情愿，实如是嘛，反正你现在就已经种下做螺丝的、做畜生的这个因了，那你就做畜生好了。你心甘情愿接受这个果报，你当你觉得心甘情愿了，哇，这个时候你已经在实如是已经修完了。你发现偷懒很圆满，马上就不偷懒了。所以在生活中所有的情绪都用这个实如是来对照，这十个范畴如果都看到了，当然智慧不够呢，看得会模糊一点，或许还有人会听不懂，但我相信你们只要用心啊，多少都能够应该能听懂一些。能听懂了，你这是先把这个实如是先背下来，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本末究竟都是平等的。这十个范畴记下来了，然后你在对自己的习气毛病来的时候，你就对它对着看。没有习气毛病的时候，其实随时也可以看。如果有习气毛病呢，你一观察到实如是，这个习气毛病马上成为你的道用，就你修道的妙用。印度人是最懒的，但是印度人是最有智慧的，所以有时候偷懒一点会产生智慧。他们说动物当中啊，猪是最聪明的，这猪是最懒的。人可能也是一样，最聪明的人是不干活的，那拼命干活累死累活的都是傻瓜，那傻他才去干活干体力活，聪明的人是真不干活，大不了他让别人去干就是。但是当你静下来以后，知道了这实如是啊，其实超越了懒，超越了勤劳，大智慧啊，不着一切相，能够懒就懒，能够勤劳就勤劳，伸缩自如，来去自在。所以这个实如是对我们对付自己的习气毛病、妄想、烦恼是非常有效的。同时呢，把它记住了以后，你再来读佛经，你也会慢慢会知道，佛讲法是会随众生心而对根基说法。众生着在相上，你就从相上去开导他；众生不明白因果，有抱怨，你就从因果上去开导他。所以对众生所升起的度众生的这些方法，也是可以从实如是十个方面来对照，因为佛就是从这十个方面来开导我们。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典可以说都是围绕诸法实相，离开诸法实相无有一法可说。所以佛最后在法华经上啊，才告诉我们，佛的一代十教从始至终没有二乘也没有三乘，唯有一乘。一乘是什么？就是诸法实相。以前只告诉你涅槃、了生死、证涅槃，像阿含佛教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他不告诉你发菩提心，不告诉你慈悲，不告诉你妙用，只告诉你一切法无我，苦空无常，是让你要明白这个性，明白这个体， 大乘佛法呢说，你明白了无我涅槃还不行，证得涅槃怎么还不行啊？你有点智慧证涅槃，你还没慈悲呢，有慈悲不能住涅槃，你还要回到现实当中来，那他就是明白你的本性。涅槃经就批评二乘人不见佛性，他见不到佛性，因为他只是开导诸法实相的其中一部分。那法华经就讲，唯佛与佛才能究竟的这个诸法实相，佛出现在世间唯有一件事情，就唯一大师因缘欲念众生开始误入佛的知见，佛的知就是知道这实如是，佛的见就见到了实如是，知是内在的，见是外在的。我们知道自己整个身心自有自知之明，你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行举止都在十法界十如是当中的哪一界哪一如，它十法界和十如是啊是互具的，你现在表现这一个相背后就具如十如是的相，它有性相体力作。见呢是见到其他的众生个个都在实相当中，他的实相呈现出地狱的相，呈现出佛菩萨的相，都是在实相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离开实相，所以离实相之外别无有法，无有一法离开实相。不但大乘佛教的八大宗派完全具备实相的功德，而且是包括一切世间万法也都没有离开实相。这么说来呢，世间一切法都是佛法，佛经里面有这样讲的，一切法都是佛法，就从实相上看啊，完全没有超出实相之外。那么对自己的修行，对读诵佛经，对自己的修行呢，我们自己的境界就会提高，不会局限在过去的狭隘的心态里。对于读诵佛经，我们能理解佛菩萨的慈悲智慧，他是从十个方面去说的。那么我们在讲经说法或者帮助众生的时候，你就不要偏执了，那个人有困难你去帮他做一点好事情，你就不要说你太着相了，那个只要有这个相，他背后实如是已经在里面，你不需要去批评他。那么如果有人你告诉他一切法不可得，你说哎不能讲啊，他现在正是要给他讲因果，其实也不一定，有些刚入门你就告诉他一切法不可得啊，他可能更有受用，因为还没有受到这个学习各种理论的那种固执，还没有刚入门的人，你让他的心就完全放下一切，心里空空荡荡的，然后再以无我的正见来观察世间，他可能更容易接受。但这中间呢，需要自己慢慢的观察这种因缘，看他的因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看他的因和缘到了没有，没到那你就小心一点，到了那你就给他说这个法。所以实如是啊，不但是修行自己理解佛经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对于我们啊具足这种无缘大慈的慈悲心，利益众生啊，成就菩提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而且呢这个进步啊是非常之快。那所以法华经啊从前到后也是要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换句话说，佛讲经说法49年，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很深，你很多人理解了一个角度就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系统了，就像你学了一门 学科一样，就觉得我已经这门学科已经学得很好了，其实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有无数的学科，随时随处都有新的学科存在，那你的生命怎么去了解？阿含方等般若都有自己的系统，像这个大小乘宗派 南传、藏传、汉传都有不同的自己的系统，学完了自己的系统，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其实你错了。明白就是你学习了这个系统，能不能扩散到把其他的所有系统都包含在里面？能包含了，那你算学好了；没有包含，还固执己见的，没学好。那佛讲了四十多年，他看看很多众生不同的系统，比如说解脱的系统，阿含佛教他已经掌握了，那包括般若的系统，把一切执着都砍掉的，哎，也掌握了。这个时候，《法华经》讲出来了。就是所有的系统只是实如是当中的其中一部分，这样的一个总结性的把所有三藏教典乃至佛说的唯佛与佛乃能究竟的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在法华经中透露出来，所以法华经成为经中之王毫不为过。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